大家好，我叫施天全。为了庆祝亚太裔传统月，我也分享一些小故事给大家。今天说一说我亲历92年美国大选的故事。1992年，我还在俄勒冈大学做访问学者，寄居在美国老太太 Rosemary 家里。她丈夫是个工程师，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，他对自己十分节俭。一个塑料觅食袋，他用过之后洗干净晾干再用好几次，一直到有了裂缝才舍得丢掉。难得去餐馆吃顿饭，他总是把剩下的一点面包啊、肉食啊带回家，用锡纸包好存在冰箱里，下一次呢又当一顿正餐来吃。但是呢，他对别人很大方，常常慷慨解囊帮助他人。因为我住在他家里，他常常邀请中国学生学者来吃饭。每到圣诞节，我总是看到他从教堂的心愿树上默默地取下几张折叠的信纸，那是穷孩子希望能得到的圣诞礼物清单。然后呢，他就开着车子在商场里到处寻访，忙忙地买齐那些礼物。回到家里呢，又用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和彩色的缎带把这些礼物装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又悄悄地放到那棵圣诞树下面，从来不留下自己的姓名。她丈夫去世了，儿女都不在身边，我只要学校里没有课，就时时跟随着她，既向她学习了活色生香的生活英语，又在第一线观察到了美国人的生活情状。我们俩相处得非常好，她称我是中国女儿，我叫她美国妈妈。但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是狂热的共和党的拥戴者。每次竞选，他都向共和党捐款。1992年大选年，他寄了$150支持乔治·布什竞选总统，寄了$100支持本州的共和党人竞选州参议员。我看到一张乔治·布什亲笔签名的感谢信，贴在他家的墙上。那一年的11月3号到4号是一个不眠之夜，那天晚上要揭晓选举的结果，我和 Rosemary 就守在电视机前观看选情的进展。从下午4点半开始，各州的统计数字相继出现，比尔·克林顿遥遥领先于乔治·布什。那天晚上，美国妈妈带我去参加当地共和党大本营的聚会。临离开家之前的7点50分，电视上报道说，比尔·克林顿已经获得了必须的270票中的265票。那天的聚会气氛可想而知，大家都很沮丧，说道：“我们是 loser， 我们输了。”有人哭，但是没有人谩骂。相反的，当地的共和党大佬还沉痛而凝重地告诉我说，这是现在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和平地转移他的权力。我们美国政府从1776年成立以来，从来没有被推翻过，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民主的传统。竞选中唇枪舌剑可以，但是绝不会动用武力，谁赢得更多的选民，谁就掌权。 Rosemary 情绪非常低落，她跟我说，你要记住啊，说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很坏的日子，她支持的人都落选了，都是坏蛋赢了。她说民主党掌权以后，物价会飞涨，国家会混乱。我那个时候听说 民主党是为穷人的。于是我就打了几个电话去询问当时一起在 nursing home 就是护理院打工的美国蓝领穷朋友，果然做男护工的 Steven 就兴高采烈，他说他支持的人都赢了，都当选了。这些蓝领工人他们对现状不满，而克林顿的竞选宣言就是 What time it is? It's time for a change， 就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，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，正好说到了他们的心里。我对美国的两党政治充满了好奇心。那一年克林顿曾经两次来到我做访问学者的俄勒冈大学做竞选演讲，我都跑去听他讲话，因此熟记了克林顿的演讲关键词。只记得第一次演讲会在学校的大草坪上，那还是竞选初期，教师学生们都把他当成是一个爱讲话的朋友来访问，成千上万的人都聚在那个大草坪上，一边听他演讲一边说说笑笑，好像是一场狂欢的聚会。会上许多支持克林顿的是同性恋者，男同性恋者呢，他们在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和情感，女同性恋者他们呢，在另外一个场合排着长长的队伍唱着悠悠的歌曲，似乎在哀求人们请不要指责我们在自己闺房里做的事情。相应成趣的是，我那时候问俄勒冈大学的一位女员工说，你对同性恋是什么态度呀？她回答我说，我不喜欢同性恋，但这是人家的自由，他们关起门来做什么，关我什么事呢？克林顿第二次访问演讲的时候已经是正式的总统候选人，颇成气候了，保安人员前呼后拥的，有点戒备森严的味道了，也不再是在开放的草坪空地讲话，而是到了一个由武装人员守门查验的大礼堂里。演说的内容其实还是这些，就是美国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。也许是克林顿更能抓住民众的心理，这场竞选他大获全胜。美国的民主也体现在老百姓的关系当中，我爱美国妈妈，但是我不赞同她的政治理念，我们俩各自表述，从不强加于人。我那个时候欢呼民主党掌权，觉得这对美国是一个新的开端，对我们这些新移民也是一桩喜讯。我高兴自己和美国大多数人一起走向一个新的时代，盼望克林顿的新政能够给普罗大众和新移民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。而乔治·布什作为一个下台总统，他在电视新闻当中丝毫没有羞涩萎靡之感，他大度地祝贺竞选对手的成功，表示将协助克林顿接管政权。在离开白宫的那天，他还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亲笔信。亲爱的比尔，刚刚我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好奇心和敬畏，和四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。我祝福你能够获得快乐。我在这里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其他总统所描述的那种孤独，当然总会有一些难熬的时刻，尤其在你面对那些你觉得并不公允的批评的时候就更是如此。我不是一个擅长给别人提建议的人，但我想说，一定不要让那些批评打败你，更不要让他们左右你。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你已经是我们的总统了。祝你一切顺利，阖家幸福。 你的成功将是这个国家的成功，我会衷心的为你加油喝彩，祝你好运，乔治。你看这是多么优雅高贵的政治家的风度哟。此后呢，比尔·克林顿和乔治·布什就成为了好朋友。作为第41届美国总统，乔治·布什政绩斐然，他曾经提出新大西洋主义，调整与盟国的关系，促使了苏联解体，东欧巨变，柏林墙推倒，东西德合并，结束了冷战时代，让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，布什坚决主张由联合国出兵干涉，亲自参与并指挥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，打赢了海湾战争。布什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。我喜欢乔治·布什，因为他在1974到75年期间担任过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。他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到处转悠，体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，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贡献。更因为他在1990年4月11号发表了著名的袒护中国学生学者的演讲。他在演讲里说，就在他讲话的当天以及之前，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都可以在美国合法居留、合法工作。之后据说有4万多名中国的学生学者，其中包括邓小平的次子邓志芳等一批中国党政军的高干子弟，都因此拿到了美国绿卡。我也是天列其中，那个时候拿到了绿卡。拿到绿卡之后，我到洛杉矶的华人媒体工作。有一天接到通知说，美中商会要成立西海岸办公室，我匆匆地赶到成立的会场，就是洛杉矶中国城的汉宫大酒店。进门以后只觉得热闹非凡，美中各界数百人挤挤一堂，最瞩目的就是老布什总统夫妇了。他们和善地微笑着和来宾亲切地握手寒暄。我打听后才知道，原来乔治布什的哥哥是美中商会的会长，乔治夫妇过来为兄长站台，也是支持美中友好。乔治的哥哥也是一位高个子的老帅哥，他在会上演讲说，现在中国人来美国做生意的越来越多，美国人去中国做生意也争先恐后，这种国际大循环可喜可贺，美中商会要为此摇旗呐喊，加油助阵。应大家的要求，布什夫妇与参会者合影，他们俩笑嘻嘻地站在国旗旁边，有求必应，满足每个人的愿望。我也笑嘻嘻地站过去，由本报和布什的摄影师几个机位拍摄，得到了好几张珍贵的个人和布什总统夫妇的合影。那一天是1995年11月16号，是克林顿当政的时期。我也喜欢克林顿，也许是他的平民草根出身，让他更加深知底层百姓的需求。他在竞选时候的名言 It's the economy, stupid, 意思就是关键是经济啊，笨蛋。他的话呢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断。他当政了8年，有了美国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腾飞。作为美国公民，我们都深受其益。美国有老百姓说，选举是不得不在两个坏蛋当中挑选其一，而我则觉得这两个可爱的男人难分伯仲。这倒不是一场三角恋爱，而是我悟出了一点人生的真谛。世界上的事情 不是非黑即白，不是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。譬如共和党和民主党，譬如乔治·布什和比尔·克林顿。进而言之，世界是多元的，只有一个宽容代表多元诉求的政府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，才能在一个多元多边的宇宙世界中让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。今天这个故事就说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